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层层怨恨心，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19日。我今年53岁，修炼大法20多年了，从一个业力满身的常人，到现在懂得什么是修炼，从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到现在走向无私无我的修炼人，离不开伟大的法和师父的慈悲保护。现就这几年修心的体会向师父汇报。修炼过程中，每一颗心都是反复修，一个阶段修去了，过一个阶段又出现了，然后再修，再有，再修。下面我主要谈谈我修去层层怨恨心的体会。一、修去对丈夫的怨恨。丈夫是个心地善良但脾气暴躁的人，你说的话，你做的事，只要不符合他的想法，他马上就跟你喊起来，不分场合，不分地点，不能自控。由于他性格不好，爱发脾气，我又是不爱发脾气的人，所以每次我都是强忍他的魔性，久而久之，我就产生了烦他、怨恨、瞧不起、看不上的心，觉得他素质低、没涵养，跟我不是一路的人。我修炼以后，知道对他的怨恨心是后天形成的，要修去，可是真难啊。每次他冲我喊的时候，我这边就像啪一声打开了开关，一股热血往上冲，压都压不住。开始真是强忍，我尽量管住自己的嘴，尽量不说话。过后我自己也后悔，怎么就老过不去呢？他爱说就说，爱骂就骂，我就当没说，我跟我没关系就完了。可是每次怨恨心上来的时候，真是很难控制。有时我强忍着眼泪回小屋背师父的法，或者发正念，我知道虽然很难，但是我一定要修去这后天形成的私心。随着学法修炼不断提高，我慢慢也悟到了这些心都不是我，我没有分清这些后天形成的观念和不好的东西。再遇到这种矛盾，我就告诉自己，这些怨恨心、瞧不起别人的心不是我，我不要他，让他们死。慢慢我发现，每次丈夫再发脾气的时候，我有时候能控制住，让自己跳出来，但有时跳不出来时还被他带动，总是有时关过去了，有时过不去，就这样反反复复的修。记得有一次，我下午出去讲真相，回来稍微晚一点，一进屋，丈夫就开始大声谩骂，因为他觉得我跟他定好了回来后陪他出去逛街，我没按他规定的时间回来，他马上就不干了。本来下午出去讲真相已经很累了，一进屋又听到他骂，我的心真是备受煎熬，怨恨心马上上来了。但是我马上想到 自己是修炼人，是好事，我不能被他带动，就劝了他两句。结果他声音更大了，喊着喊着，嗓子都哑了。我急忙说，行了，我错了，回来晚了，我多带着钱陪你上街买好东西去。他一听给他买东西，稍微缓和下来了。其实我那时真是很累，不想出去，可是我又想，我是练功人，不累不乏，休去为我的心，休去怨恨心，为他人着想。于是我俩就上街了，一场风波就这样停止了。有时候我觉得他怎么那样呢？这是我修炼了，不修炼，我肯定不跟他过了，我凭什么受你气啊？但反过来又想，环境不好，正是修心的好地方，这不是大好事吗？有时候我刚说一句话，他在那边嗷嗷地喊起来了，我都没有心理准备，喊得我发懵，不知道哪儿又惹着他了。但是我想，不管怎样，不管我对与错，我都不动心，即使你冤枉我，委屈我，我也不动心，也不怨不恨。随着我慢慢修自己，提高自己的心性，我发现丈夫也变了，不太爱发脾气了。我也明白了，是因为我空间长有那个不好的怨恨心，瞧不起的心，看不上的心太多了，他在帮我修去这些心。你没有那些心的时候，他也不发脾气了。我对丈夫的怨恨心终于修去的差不多了。二，修去对母亲的怨恨心和指责心。母亲是99年之前带我走入修炼的，迫害之后母亲就放弃修炼了，我也结婚，离开这个环境，过常人生活去了。2009年，我又重新走回大法修炼。2012年，我劝母亲走回大法修炼，母亲修了一年，眼睛看不太清楚了，由于法理不清，去医院做了手术，结果眼睛几乎失明，放弃了修炼。大概2020年，我又劝母亲重回大法，我每天跟她学法练功。大概2年，她又出现了心脏病的症状，因为她修炼时间短，怕心又重，结果又去医院做了搭桥手术。出院后，她身体极度虚弱，不能练功，只能学法。我心里就埋怨他，这悟性太差了，哪像个修炼人，真不想管他了。我每天上午跟他学法练功，耽误我多少时间啊。由于母亲视力不好，看书也费劲，读得也慢，有时候坐的时间长就累，还得休息一会儿，有时候还得吃点水果，有时候还要大小便，反正一上午学不了一讲法。我看到同修在学法点上一上午能学三讲法，我真是很羡慕，真不想再管他了。可是我又想，他本来是为法来了，现在人中太深了，到这个状态也是挺可怜的。不管怎样，我去他还能学点，我不去他就彻底不学了。这样一想，我就调整自己的心态，每天照样去。母亲由于学法少，观念重，跟他学法时有时读到转法轮第八讲，师父说，有人几年或十几年不吃不喝，但是却生活得很好。母亲会加上一句，我才不信呢，我看不见，哪有这样的人？而且说了不止一次。有时我不吱声，心想，让他多学法， 才能破除这些无神论和邪党的东西。有时我也生气，就回他几句。就你那眼神，你能看到啥啊？离你不远你都看不清，看不见的东西多去了，你不信你还学啥？我知道我的怨恨心、指责心又上来了，怨他法理不清，怨他怀疑师父，怨他悟性差，满脑子都是邪党灌输的那些无神论。我就每每跟他理论理论，有时声音越说越大，怨心也越来越大，就觉得人怎么有这么差的悟性呢？我也觉得自己做得不太好，不能平静地和他切磋，总是给他指责的无话可说才罢休。过后我也后悔，自己也是一身党文化的东西，不祥和慈悲。我知道这是对母亲的怨恨心、指责心、恨铁不成钢的心太重了。大法弘传，谁都想好好修，修回去，可是后天形成的东西太多了，迷住了本性，那都不是自己的本愿啊。我怎么能陷在别人的执着中呢？慢慢的，我开始改变自己，再有像以前那样的事情出现，我就尽量少说话，不说话，先从修口开始，然后时常告诫自己，说话要平静祥和，不能大声，不能指责。随着我自己的改变，我发现对母亲的情，对母亲的各种执着心也开始慢慢减少。我现在就抱着一个无所求的心态，就是有时间去母亲家陪她学法，多鼓励她，只要她还想学，我就跟她学，不管她修的结果怎样，就是抱着一种让她多学一点就得到一点的心态，让她坚持学下去，直到法证人间，不让自己有遗憾。三，修去对婆婆的怨恨心、瞧不起的心。我和丈夫结婚以后，和婆婆很少来往，她自己独居，只有过年过节才能见上几面。婆婆1999年7月得法，可得法不到一个月，迫害就开始了。她根本也没修，但就是知道大法好，有几本大法书她一直保存着，也没看。大概2019年，有同修在街上给婆婆讲真相，婆婆才又重回大法。我那时也脱离了大法，婆婆得法后介绍我又重回大法，这样我和婆婆几乎在同一年中都重新走回大法，我们来往才开始多些。婆婆观念太重，周围同修又少，几乎是在家独修，每天听一讲或两讲师父讲法，就觉得学得很多了。他也很少练功，没有共同精进的环境，还觉得自己很精进。今年五月，丈夫告诉我说，婆婆血压高达200多，被别人一吓唬，说脑袋血管容易爆炸，她害怕了，在她弟弟妹妹劝说下要去医院。丈夫让我陪着一起去，我当时就想，平时婆婆不好好修炼，腿一瘸一拐的都有5年了，前2年出现脑血栓症状，在我家和我一起学法练功，3个月有点好转就回家了，回去后还是不精进，功也不练，现在出现这种假象，又要去医院，那就更糟糕了。我一大堆怨气全上来了，可是我也知道婆婆自己想去医院 谁也管不了。我就和丈夫接婆婆去医院了，护士给她量血压高达275，医生都震惊了，没见过这么高的，不敢收她。后来商量了半天才收。我知道师父在管她，换一般常人，这么高血压，血管早就爆了。我也不着急了，心想把一切交给师父吧。婆婆住上医院，晚上需要我护理，我真是老不情愿了。本来在家学法练功，都觉得跟不上正法进程，这下在医院待着，不是更完了？还能学法练功吗？可是丈夫第二天要上班，婆婆的弟弟妹妹岁数又大，身体也不太好，而我退休在家，我不管谁管啊？没办法，再不情愿也得忍啊。我就晚上在医院听师父讲法录音，有空发正念，第二天早上回家先练功，中午给丈夫做饭，然后下午出去讲真相，回家马上收拾收�拾去医院。整整11天，我像个陀螺一样转个不停。在医院听法和在家背法的效果差远去了。医院那个环境待着都难受，病人睡得也早，发正念老受干扰。到晚上我困得睁不开眼睛，我觉得自己的心态一天比一天差。每天下午讲完真相再回医院，觉得腿都抬不起来，心情也郁闷，怨恨心越来越重。婆婆年轻身体好时没帮我带过一天孩子，对我们从来不闻不问，我没借着一点光，她到老了身体不行了还得我侍候。累就不说，关键是修炼跟不上往下滑，我心里那个急啊，越着急越不想去医院，我感觉心都堵到嗓子眼了。修炼就是难，你越难受越刺激你。婆婆的小儿子和媳妇有一天去医院了，给了婆婆2000块钱。丈夫知道了，和我商量，咱们也拿点钱吧，妈没有钱，住院自己也得花不少。我那怨恨心马上就爆发了，受不了了。你弟弟弟妹来拿点钱很正常，我天天晚上在医院护理，我还拿什么钱？雇人侍候不花钱啊。一顿爆发之后，我也后悔了。我是练功人，怎么能跟常人比呢？我就背法。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背着背着，我心里就平静多了。晚上我就对丈夫说，咱也拿2000吧，妈高兴就行。这回我的心没动，我知道这个不愿付出的私心又去掉一层了。在医院，我的心一有不平衡的时候，就反复背师父的这句法，我要做善者，才让我一直坚持侍候到婆婆出院。医院检查结果，婆婆高血压是因为脖子两根主动脉血管堵得严重，要做支架手术，但是由于她身体状况不行，只在医院静养了11天，还要回家再养1个多月才能做手术。这样在我家，我又侍候婆婆1个多月，做饭、洗澡、洗头，有时尿裤子，有时大便拉在裤子里，都是我洗，每天多了不少活。好在晚上等丈夫婆婆睡觉了，我可以学法练功了，比在医院环境好多了。1个月后，婆婆做了支架手术，又在医院住了11天，每天晚上还是我侍候。婆婆出院之后，由于不能自理， 也一直在我家住着。婆婆虽然是修炼人，可是观念重，学法又少，不会向内找。有时魔性大发的时候，都不如一个心态好的常人。我以前白天在家一个人的时候习惯静，可是婆婆在我家经常自言自语，叽叽咕咕，不知道说啥，要不就是哎呀哎呀的。我问她哪儿难受啊，她说哪儿都难受，不能吃一点苦，疼一点就受不了。我从心里瞧不起她，看不上她。由于我心里对婆婆怨恨心很重，所以平时听她说话声音我都难受，心里都堵得慌。我就经常把自己关在自己小屋里，眼不见心不烦。我也知道是自己的心性出问题了，老看别人不顺眼，别人好与不好其实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不修自己，怎么老向外看呢？我决定修去对婆婆的这些不好的心，再有烦怨心里发堵的时候，我就灭它。我不能让这些不好的东西挡住我回天的路。这些不是我原有的，是后天形成的，我要灭掉它。我开始天天注意修去这些不好的心。慢慢的，我发现婆婆也不是那么烦人了，还有很多优点，我也能平和的和她讲话了，心不动了。但有时还是不愿和她说话，觉得她一句话都不在法上，都是常人的东西，修得太差。我就知道自己还有怨恨心、埋怨心、不慈悲的心，我就再修再灭。当我修去这些层层的怨恨心、不好的心的时候，自己的心也不再那么堵了，心也平顺了。但是我知道，这些不好的心还时时会反映出来，一遇到不顺自己的意愿就埋怨指责。这些心不只表现在对人，其他方面也会反映出来。我记得夏天的时候，我家门前修道，修了一个多月也没修完，马路上灰很大。有一天我开车出去，就感觉车被路面硌得直颤。我就想，这道修了这么长时间了，还没修好，真烦人呢。念头一动，我马上意识到，这不是怨恨心吗？马上灭掉它。原来我的怨恨心这么重啊，有一点不合我意就埋怨。我今后一定要注重修自己的一丝一念，不能让他们再滋长，最后彻底消掉他们，轻松回家。以上是自己修怨恨心的一点体会，也希望自己今后更加精进，修去所有不好的心。完成好三件事，随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我看到一颗金子般的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21日。老同修眼睛失明假象持续5年多了，处于黑暗中，给学法造成很多不便。别人读法时，他大部分时间在昏睡，我总是提醒他主意识要强，可是没有多大改观，平时他也给人一种囔囔的样子，俗语没主见很没用的意思。有时候我一急语气就不善了，老同修大多不反驳， 他无论怎么困，总是默默地坚持跟着一起学法，常年坚持早起练功。最近，我每天晚上下班都去跟他一起学法，带着他读转法轮，然后背红吟，每天都是这样学的。就像99年之前，在学法点面对那些老年同修一样，我自认为很有耐心，能够正确对待学法进度慢的同修。当学完一遍转法轮后，开始背红吟，老同修反反复复背了十几二十遍了，就是记不住，不是这里错，就是那里错。我突然心里生出一股烦躁，夹杂着一丝埋怨和嫌弃，一句不耐烦的话冲口而出，已经是不善了，却没控制住自己，张罗要走，没有意识到这是师父让我提高心性。这时候老同修半晌没说话，双手捂脸，叹了口气。我有点于心不忍，肯定是自己的话令他难过了。结果老同修一边流泪，一边带着哭腔说：师父啊，我咋这么差劲儿啊？师父这么好的法传给我，我总是记不住，就这么几首诗都记不住，太对不起师父了。一下子，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也看到了老同修那颗真心学法修炼的金子般的闪闪发光的赤诚之心。老同修不是因为我伤害到他而难过，是因为对不起师父的慈悲救度，学不到法而真心自责。我赶紧说：别哭别哭，我不走，等你背下来我再走。结果反反复复背不下来的那首红吟一次就过关，接下来的两首他也很快就背下来了。我知道，因为老同修的真念符合了正法理，师父就帮了他，抑制老同修智慧的那个不好的物质就被师父消除了。想到师父评语文章《金佛》，谈到修炼之心是否纯净的问题，引用了一个故事。一个屠夫在街上遇到两个修佛的人，两人说要去西方见佛，劝他也加入来一同去。屠夫说：我太肮脏了，我不配，请你们把我的一颗真心带去吧。体现出此人职业虽不好，但真心对佛崇敬和向往，于是将自己的心掏给他们，体现出此人对佛之崇敬与向往，毫无保留和疑问。那两个修佛的人就带着他的心到了西方，见到佛后，佛指着一个巨大的锅，里面都是沸腾的水，问他们敢不敢跳下去。俩人都很犹豫，就想不如先把那颗心放进去试试看，体现出这两个修炼人对佛讲的话并不全信，还在用人心衡量，就将屠夫的心扔下去，结果变成了一个金佛，此人真正内心境界的形象表现。两人一看也马上跳进去，体现出这两个人悟性很差，还是保留着眼见为实的思想，而且要见到自己想要的好处才肯按佛的话去做，结果却出来两个油条，他们真正内心境界的形象表现。反观我自己，自是得法较早，自认为聪明，对法的领悟能力强，总是夸夸其谈的自己悟到什么什么了，总想把自己的认识强加给别人。老同修大多时候不反驳，默默地一直就做一个听众。老同修几十年来一直坚持听师父话，无论多难，都在坚持真心学法修炼。与之相比，或许我缺乏的就是这颗金子般的真心。弟子感谢师父的棒喝。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多学法，学好法才有正念，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5日。我刚得法，邪党就开始了迫害。由于当时实在学法太少，对修炼没有理性认识，遇到事情不会向内找，就是凭着感性认识在做事，最终的结果是丢了工作，经济陷入一团糟，身体还被病魔折磨，钻到执着中出不来。不光如此，我心中无比的怨恨，造了巨大的业力。我明知道那些思想不对，却抑制不住。年幼的孩子三天两头生病上医院，我还得承受着周围人歧视的目光。别说救度众生了，我能够正常的生活在人世间都是一种奢望。第一部分，打起精神从头修炼。面对这种状况，我不甘心就这样无可奈何混下去，毕竟遇到了大法，如果真的离开法，那就是生不如死。我想，既然路走成这样，肯定是自己没有做好，那就只有从头开始了。可是学法也学，读完一遍转法轮都不知道学的是什么，满脑袋的胡思乱想。那我就开始背法吧，我想背总能知道法的表面意思吧。最开始我没有打算背转法轮，因为感觉难度比较大，开始背的是师父其他的讲法。通过师父点化，我明白了，就凭着当初从天上敢于跳下来的一念，师父就渡我。我非常感恩师父，于是打起精神，开始从头修炼。当时我有一个非常清闲的工作，上班时间除了接几个电话之外就没事了。于是我开始背法，上班基本就是早八晚五，大量的时间学法。师父的讲法我一本接一本的背，因为背的过程中明白了许多法理，越背越来劲，越学越爱学。花了2年时间，我废寝忘食，如饥似渴的学法，基本上把师父的所有讲法，除转法轮之外的绝大部分讲法背了一遍，包括师父评语文章中师父的评语。我背法主要是这样背的，一段法背下来了，然后就过了，不再复习，再背下一段，就是没有连着背。连着背对我来说难度实在太大。这次背法为我今后的修炼打了很好的基础，我终于明白修炼不是凭着感觉来的，是依靠法理来的。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会遇到的问题，师父在法中全部都讲了，都讲了。如果学法不够，遇到问题很难分辨。背完之后，我真是感觉到恍然大悟。如果早点明白这么多的法理，我也不至于把路走得那么糟糕。我再遇到问题就不那么难了，包括同修间很多不正的问题，我发现也能分辨了。而且不是需要我冥思苦想，是法直接显示出来告诉我怎么做。因为我们这一法门是法炼人，是自动的修炼，我发现修炼变得简单了。第二部分，突破困难背转法轮。后来有同修说最好还是背转法轮，因为转法轮是系统指导修炼的。我想也是，还是背转法轮吧，因为之前走过弯路，造的业很大。我背转法轮的过程非常辛苦，因为脑袋有业力，主要难度就体现在脑袋上，一背脑袋就疼，越背越疼，脑袋上就像戴了一个紧箍咒，而且还特别容易困。后来师父点化，是邪党文化的干扰。当时我没有上班，为了抓紧时间把法背下来，为了不求安逸，背法的2年时间，我除了下午去讲真相和必须做的家务之外， 我基本上都是在桌子前的椅子上坐着，或者单盘或者双盘，一边背法一边练习盘腿。晚上睡觉也是趴在桌子上，这样就避免了躺在床上太舒服了不想起床的现象。春夏秋还好过，冬天是比较难受，物业供暖不好，晚上屋里就不给暖气了，趴在桌子上睡觉真冷呀。我就只有穿得更厚一些，然后垫上一个电热坐垫过来了。我现在想起来，可能是师父看到我那颗心想要好好修炼的心，所以增加了我的吃苦能力，要不然真是很难坚持下来。中途也是好几次想放弃，每次打算放弃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个会背法的同修鼓励我说，一定要背下来呀，千万别放弃。于是我又坚持住。我记得有一年夏天中午，我背着背着就睡觉了，然后梦中梦到我十来岁模样，双腿跨着一辆小自行车，师傅过来了，高大的身材，穿着白衬衫，慈爱地拍拍我脑袋，然后大意是，你的业力比较大，暑假就不要去旅游了，要好好学法。然后我就醒了，泪流满面，师傅已经替我承受了无比巨大的业力了，我不敢懈怠，又捧起了书。大概经过了两年多时间，我把转法轮连着背了下来，当然也有遗忘的部分，总是在背还是有忘掉的。大概在背到第九讲开头的时候，我突然感受到自己的身体变化很大，不是体现在表面空间。我们从法中都知道，人的身体不只是表面这一层，表面只是人体的细胞，下面分子原子到无限微观都是人的身体。随着人的表面记住了法的内容，微观身体被迅速归正同化，对应的宇宙天体也在被法归正同化。其实这也就是修的过程，也是救度自己天体众生的过程。我最大的痛苦来源还是头痛，就是头上的业力。每天背法的时候，我都不得不忍受着头部的疼痛。但是痛其实也是消业的过程，有的时候痛得直扯头发、揪头皮。但是随着不断的背法，头上的紧箍咒越来越小，头痛的范围也越来越小，最后从整个头部疼痛缩小到一个鸡蛋大小，疼痛程度也减弱的比原来轻，容易承受。同时下午也出去讲真相，经过不断的努力做好三件事。有一天师父展现让我看到自身的情况，以前那怨恨造下的巨大的业力已经被消得只剩下薄薄的一层，就像一个长方形的巧克力蛋糕，下面是白白的厚厚的德，来自于自己做三件事中吃苦付出的，当然主要还是师父为我巨大承受换来的。我觉得很有希望，不像以前在看不到希望的在痛苦中坚持了。第三部分，心中有法，明辨是非。背法让我明白了法理，很多不正的事情与不正的说法，很多时候比较容易看清，让我在许多问题上不会随大流。在一些问题上，我发现周围同修认识是错的，但是却无法交流明白。这个时候我会保持沉默，但是却不会盲从，主要是心中有法，不管别的同修怎么说，我都知道法是不变的，修炼是极其严肃的，大法弟子的标准是极其高的，这不是想当然。我觉得如果在学法上多下点功夫，就不会在这些问题上犯糊涂。因为如果不能真正认识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标准， 就容易放松自己的精进意志。一、破除怕心。在中国大陆的残酷迫害下，最容易产生怕心。通过学法，我明白了这场迫害不是人对人的迫害，是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过程中很多是抓住了大法弟子的业力与心性上的不足。法不但让我自己明白了自己曾经被迫害的原因，也看到了一些同修被迫害的原因。法中也讲了当事人如何破除这场迫害，其他同修如何配合被迫害的同修反迫害，都有解决的办法。这些法理都破除我怕心，明白旧势力安排是非常有序的，同时也明白了如何破除旧势力的安排，从而帮助增强正念，走好以后的路。有的时候我对某件事情想不通，很快也会想通，实在想不通，师父就会用各种方式来让我明白，这样有法对照来修，感觉修炼比较简单而轻松。二、厘清学人不学法的问题。当然也有过得比较难的关，有一件事我基本上花了20年才想明白，才走出来。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在这事情上悟性如此不好？后来才知道原因，一是旧势力借我有业力为由，阻碍着我的悟性；二是我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学人不学法，总去听周围同修的意见，结果就一直不能证悟。我在这种被迫害中，把业力快还完了，才明白过来。从这件事情上，我也认识到不被人带动，遇到事情自己解决多么重要。师父要每一个大法弟子都修成自己世界的王，可是我遇到问题还是老想找别人商量，听别人意见，不愿意自己对照法来解决，其实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还有漏。虽然我在很多问题上也能自己做决定，但是还是依赖心没去完，总觉得别人的说法比自己高明，总想听听别人意见，学人不学法这个毛病没有彻底解决。在学人不学法的问题上，我经过思考明白一个问题，对于我来说，什么是法呢？师父讲的多少本法，这就是法。还有就是我在学法中明白的法理是指导我修炼的，对于我来说就是法。别人悟到的法理对他来说是指导他修炼的，对他来说是法。如果对方把悟到的法理说给我来听，就是属个人认识。同样，我悟到的法讲给别的同修听也属个人认识，但是对于我来说是法理。包括有的时候同修会引用很多师父的法来证明他的观点，这种情况对他来说是对的，对我来说很可能都是断章取义。我非常费劲儿的终于明白这二者的区别后，困扰我多年的学人不学法的问题终于被解决了，至少主要的部分被解决了。我心中升起了非常坚信的对法的正念，遇到任何问题用法来衡量，加上有强大的学法基础，很多事情真的是想一想就明白了。举几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认识一个同修，很多方面我俩比较谈得来。这个同修被关押过很多年，出来之后对常人社会的很多事情感到比较陌生。我也是热心帮他拿主意，出各种主意，当然效果也是有好有坏。后来我用法对照了一下，才觉得不妥。师父讲，要求每个大法弟子都修成独立的王和主。我这么做，其实是在挡同修修炼的路。何况这个同修出来好几年了，在社会中已经磨练好几年了，完全可以独当一面了。 我以前很多时候也是凭着感觉走，所以觉得热心是好事，但用法来衡量却不是好事。再举一个例子，我刚好看到明慧网上一篇文章，意思是对伤害过自己的人要以德报怨，如何如何。要是在以前，我看完之后一定会觉得这个同修做得真好。明白学法不学人之后，我想了一下，师父法中没有讲过以德报怨，师父讲的是不跟别人一般见识，但是心里要谢谢对方。针对干扰与迫害，师父讲的是表面要善，对背后的邪恶清除的时候要毫不客气。我悟到，首先做到不动心。如果一味强调以德报怨，会出现一个问题。常人现在没有道德底线，可能内心会认为大法弟子软弱好欺而产生邪念，同时还容易把大法弟子陷入情中，陷入具体事中，陷入做好人中，耽误时间与精力。就是任何事情都不能做过，做过了，当时没有负效果，会对以后的修炼产生负效应。还有方方面面，哪怕一个细小的说法，法中都会告诉我对还是不对。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你们肯定有很多问题，我想通过学法呀，你们也都能够解决。很多具体问题，你们只要去学法，也都能解决。第四部分，学法入心的殊胜体会。学法中还有几次比较让我印象深刻的感受，这几次都是在我学法很入心的时候出现的。一次，背法很入心，每句话的表面意思我全部知道，一点不溜号，没有杂念。背完两讲之后，我坐在床上，那一瞬间突然感觉到自己整个身体是由法构成的，人念全无。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师父讲，因为那样一个世界就是法的构成体现。我明白了师父讲的这句法的一层含义，全部是法，都是能量。还有一段时间很精进，学法很认真，发正念时刚一立掌，突然感受到自己整个身体变成了纯金，那种纯净的能量物质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只是觉得哇，修炼真奇妙。还有很多很多的感受都是在心很纯净的时候出现的。第五部分，学好法才能讲好真相。然后再说说讲真相，我当时采取的是电话对讲，讲真相从不会到会的过程，期间靠师父不断点化与鼓励走了过来。我觉得很多同修都做得比我好。针对讲真相，我体会最深的是，讲真相是师父给的功在做。我发现如果上午我背法入心，因为法就是能量，就是功，直接能够清除邪恶。下午去讲真相，就有人愿意听，也有人愿意退，而且可以详细的从基本真相讲透，都有人能听。要是上午在家干别的常人的事，下午去讲真相，众生不但不听，还各种扭头撇嘴或者辱骂。我悟到就是没有能量，解体不了邪恶，救不了众生，心不正救不了人。我觉得那些能够坚持天天出去讲真相的同修真是了不起。有一次我没有学法，直接带了一包真相材料去一个小胡同里发，第二天听一个同修说，不知道是谁在小胡同发真相资料了，被常人扔得满地都是，全被扔了。 我一寻思，昨天不就是我去了吗？真是惭愧，竟然损失这么多。正常会遇到扔真相材料的，但是比例不会这么大。通过这件事，我以后再去讲真相就非常注意，保持一个纯净的心态，而且尽量是学好法再去讲。有一次我法学得很好，一出门感觉天都透了，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我随手就递给一个小贩，他一句话没说，在繁华的大街上马上就开始认真看了起来，十分入心。法的威力真大，效果真是不一样呀。第六部分，学好法才能发出强大的正念。关于发正念，我的理解是，发正念就是运用师父给的功来清除邪恶，关键是能调动得了自己的功，有多强的正念能调动多强的功。学好法最重要，学好法人表面正念就强，表面正念强才主要，这才是调动功的关键。我发正念时，正念强与不强自己是知道的，力量强时就是师父讲的力可劈山，正念不强时自己也知道，那种感觉就是自己用人的思想在想灭字。正念强时基本上就是学法不溜号时才能做到。有一次学法时一心不乱，非常集中，到了发正念的时候，我自己一立掌，立刻感受到强大的功被调动了，那种巨大的能量，跟我一起发正念的同修也感受到了，说发正念的时候涌来强大的功，他身体都有感受到。其实这都是师父给的，就看我们用不用了。后来我慢慢的有点会了，明白了学好法是调动功的关键，发正念强的时候也多了。这种强大的功可以做很多事情，如果持续针对迫害法的话，是可以解体各种迫害的。毕竟是师父给的功，力量太大了。现在的状态已经比起我最初的状态，真的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个体弱多病的孩子现在已经长成了正读大学的小伙子，身体健康，很懂事。其他方面包括经济状态、修炼的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的体会是，学好法修炼中什么都可以解决。我也知道有的同修学法学得很好，每天量都非常大，效果非常好，三件事也做得非常好，但是他们的体会却没有写出来。跟他们相比，我其实差得太远了，跟师父的要求相比，我更是觉得不够格。写出这篇体会，希望与同修们共同精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提醒同修重视明慧编辑部的通知，销毁手中的神韵晚会光盘。作者中国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6日。我们都知道，早在2016年的时候，明慧编辑部就下发了关于全面停止发放神韵大陆光碟的通知。可是在去年，偶然间看到一位当地协调人把以前的神韵光盘的内容复制在电脑里，通过交流后，该同修决定把其删掉，并认识到这也是不信师、不听师父话的一种体现。接着在找回昔日掉队同修的过程中，也发现了神韵光盘没有销毁的现象。今日看到明慧文章提醒同修把旧的论语都烧掉一文后，让我想起来前几日又发现一位同修手里依然保留以前的神韵光盘一事。交流后，同修很坚持自己的想法，说是 光盘来自一位每天都出去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那里，说自己保留不外传，没事儿，不舍得销毁。从表面看，这里有珍惜神韵的成分，可是站在师父的正法角度看，其实是坚持自己，维护的是个人的情感与利益，要自己所要的，存在着对明慧网的漠视与信师信法等问题，在修炼上不严肃。我想作为大法弟子就应该听师父的话，重大问题看明慧网，重视明慧编辑部的通知，及时把手里的旧神韵晚会光盘销毁掉。建议同修重视明慧编辑部的文章通知，抽时间认真的去看看，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谢谢。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什么是人活着的意义？真正的家好像不在这里，脑海飘过天堂的记忆，寻寻觅觅找不到谜底。发光拨开我迷蒙的双眼，惊喜地把金色宝树捧起，那是创世主慈悲的恩赐，那是我们回家的天梯。天梯在云海里，珍惜，珍惜且珍惜。
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